神学家将 Calvin 加尔文在他重要的著作《基督教要义》，他书中的第一章就提到，人类的智慧呢，是由认识上帝的智慧跟认识自己的智慧而组成的。而这两种智慧呢，认识上帝跟认识我们自己，是一切智慧的根本。那我们就要问，这两种智慧哪一种比较重要？大家认为是赞成认识上帝的智慧比较重要的，请举个手好吗？有一些举手了，我们在屏幕前面在家里头的情况下也要举个手，我们有一点互动。我们知道这可能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准答案，但是我相信有些人心里也会想，我肯定要先认识自己啊，我认识自己之后才能更好的认识上帝。有这样答案的也请举个手好吗？有没有？也有不少，感谢主。但 John Calvin 他怎么说呢？这两个智慧呢是紧紧相连的，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分别哪一个先哪一个后。人一旦开始真正认识了自己，就会开始去思念而转向上帝。因为当我们知道人生命的有限、渺小、贫乏，就会开始转向去寻求那会丰富而永恒的神。而我们也唯有认识上帝了，才能够真正的去诚实面对自己，认识自己的生命。从前面的敬拜、副长老的带导的祷告，都说到今年教会标杆是要在基督里得胜。而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我们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。那我们要先问自己，是不是已经有认识神以及认识自己的智慧了吗？有位牧师说，去到教会呢，不是真的会，而是我们要活出来，要真正活出来，真正才是把你教会。哦，第二个那个下面那个教是动词的教会，我们才学得会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透过主耶稣今天在路加福音的教导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谁在得胜的行列。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一到六节。来，一起第一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，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的一个绊倒。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若懊悔就饶恕他。第四节，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。主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它也必听从你们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主在主日清晨造就我们在你的殿堂一起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当年你走向耶路撒冷十字架苦路的时候，现在你的儿女们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界的时候，我们都遇到了许许多多羡慕神的国却还没有回应主的人。愿主预备他们的心，开通他们的眼，能够看见主你国度要彰显在这地，要让地上的万族都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爱神爱人，做主门徒，有得胜的生命，走在基督得胜的行列里，成为主你福音的见证。愿主借着孩子不配的口，与弟兄姐妹在主话语同得眺望，同盟建造。这是我们同心合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祷告，阿们。今天信息的题目是 谁在得胜的行列。这个行列呢，指的就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是得胜的精兵的队伍，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有一个不断前进的一个生命的动态。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。那哪一些人是耶稣的门徒呢？准确的说，是要能够放下自我的价值，真正的尊主为大，来跟随主的人。弟兄在开始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读到这经文，就特别的感动，把自己放在门徒的那个处境里，放在门徒的处境里头，来面对耶稣的耳提面命。所以也鼓励大家，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站在第三者，好像我们是一个会众在听着耶稣你在指教那群门徒，而是圣灵帮助我们把自己当作就是面对耶稣在教导的门徒，来检视我们自己，以致我们可以学习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。那在这得胜行业里头的究竟是哪一些人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它的上下文第15章到17章当中，讲了许许多多是神的恩典，也提醒我们这是人的责任。15章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，有一个人他撇下99只羊在旷野，就是要去找到那掉的那一只。还有妇人呢，他掉了1块钱，怎么样也要找到。以及大家更熟的浪子回头，那个慈祥的父亲，就是巴不得他的儿子能够回转。这3个比喻呢，都是失而复得，是神赐我们恩典的比喻。而在第16章、17章，有聪明不义的管家，有许许多多，有拉撒路，以及是有钱财主那悲惨下场的比喻。这些都在教导门徒，忠心的侍奉是我们人的责任。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1到6节呢，是耶稣就在总结这一切教导，对门徒们提醒，也是对我们的提醒。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神所托付的管家，不但要感谢神的恩典，也要认清我们的责任，在耶稣得胜的行列当中能够谨慎自守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借由耶稣这些教导，也是对我们的教导，来回应主对我们生命的呼召。不但自己要活出得胜的生命，也巴不得神所托付给我们每一个神要得着的那福音的新生命，那还有未信的家人，还有未信的朋友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带着他们一起得到福音的真生命。今天的经文就给了我们答案，不要绊倒人，总要饶恕人，只要有信心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不要绊倒人，总要饶恕人，只要有信心。第一个不要绊倒人，在经文的1节到3节的上，这里耶稣就警告门徒们，因为使人绊倒的免不了，无法避免的。而这个绊倒呢，在希腊文它的原文意思就是引人犯罪，是受了试探而跌倒，像是把人给带离了神，阻挡人信主，这是何等严重的罪啊。耶稣虽然说这是无法避免的，但我们相信这绝对不会成为我们或是任何人的一个借口，因为耶稣他经文就说那绊倒的人有祸了。然后耶稣又怎么说呢？犯这样罪的人呢，比那脖子上面绑了磨石子那个大石头丢到海里还要糟糕。直白的说，就是把这样的人丢到水里淹死了，都算他便宜的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你的朋友圈里头，在你职场里头，是不是也有认识有一些可能占人家便宜或是得理不饶人的基督徒？可是当他要邀请新朋友来到团契，来到教会，很有可能就180度生命的转变，变成一个大方大度的人。 其实我们更应该警醒耶稣对门徒的祷告，就是下面我打黄字的，你们要警醒，我们要谨慎，我们要谨慎，因为我们做耶稣的门徒，而且就在今天这个经文里头的上文，耶稣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也是我们今天在世界里头要特别注意的，在16章第13节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大家又是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真神，我们肯定不能侍奉两个主，这是我们要有得胜生命的基础。那我们当中或是在镜头前面的，有谁不认识马门的，可以早上11点半来参加成人主日学，这个季度就是圣经中的理财观哦。我们要一起警醒，一起来学习。马门就是钱财，而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再次提醒门徒呢？这群门徒，我们想一想，可是当初耶稣一呼召，他们就抛下、放下一切养生的工具跟随主，不容易啊！他们的生命，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所羡慕的，我们所敬仰的。他们也是一批耶稣黄埔军校第一届的毕业生呢、啊，我们的大学长，是真正是回应耶稣的呼召，全心跟随主的生命。可是才跟随耶稣3年多、啊、耶稣就警告他们，小心小心，不要你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是因为耶稣怕他们跌倒，还是耶稣怕2000年后的我们跌倒？我相信主耶稣的呼召是绝对不会错的，我也相信这些门徒们他回应神的呼召是真真实实的，是用生命，用生命来回应主的。就像你我当初决志信主，成为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开始，是我们的起步，不是我们拿了受洗证我就毕业了。可是对我们这一群门徒来讲，我们生命当中还有许许多多老我的问题要面对，我们还在这个世界当中。什么是老我？什么是老我？是我生命当中还有许多没有被神完全掌权的部分。也换句话说，当我生命当中有更多的部分能够谦卑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让上帝来掌管，那我的小我就可能越小越少。可是若一切的事情就仅凭我自己的意思走我人生的道路，我的自私、我的贪婪、我的骄傲，就常常在我没有倚靠主被撒旦魔鬼给绊倒，以至于我犯罪悖逆，甚至离弃神。熟悉吗？但有时候我们都说这是撒旦的错，这里真的是有人的责任，不陌生的过程吧？是不是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呢？这是新造的我跟那个老我的对抗啊，也是一个光明跟黑暗的对抗，属灵的跟属肉体的对抗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是不是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征战？有这样属灵征战的，你要不要再举个手？有，还有没有举手的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坦白说，在这当下，你要举个手也是属灵的征战。去年我们教会第一季度标杆，大家还记得话是生命的更新。今年标杆是要在基督里得胜。假如我的生命没有更新啊，去年我都没有做到了。都还欠着债呢，那我如何靠主刚强？那怎么今年还要为主得胜？我们每一位可都是耶稣用宝血所救赎来的，但我们每一位也都是撒旦魔鬼他攻击的主要目标。因为让一个基督徒跌倒，一个基督徒跌倒，失去了传福音的动力，传福音的热心，这个影响力 会比我们下个月要开的洗礼班那个影响力还要来得大。这是撒旦魔鬼的计谋。2000多年前撒旦是这样子对付那些门徒，今天一样挑战我们，甚至变本加厉。我们该怎么去做呢？耶稣给出答案，第三节上他说我们要谨慎。要我们谨慎什么？经文看到这边，我们要谨慎肯定是不要去绊倒人，也不要被人绊倒。当我们也要想想，在路加福音里头，其实也是四福音当中描述耶稣祷告最多的一卷书。耶稣天没有亮他就出去祷告，或是结束了一天侍奉他也祷告，退到山里，退到旷野去祷告。特别是耶稣有重大要决定的时候，当他要呼召门徒，当他要上各个他要上十字架，耶稣当然祷告。而且耶稣不但祷告，他也特别警醒门徒们，尤其那些睡着了，那些懒惰不祷告的我们，他会言辞批判这样容易跌倒。因为神的儿子耶稣知道，只有透过祷告才能够与上帝同在，才能够免于撒旦魔鬼的搅扰。马丁路德也说，我们不能够阻止小鸟从我头上飞过去，但我们要阻止它在我们头上筑巢、筑鸟窝，因为我们就不警醒了。所以我们要谨慎，常常祷告，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有圣灵随时的提醒，免得绊倒人。在我们各个小组团契里头，有家庭祭坛的，大家亲近神；有带导伙伴的，做随时的帮助，以致我们能够同心同行的走在得胜的行列里头。求主带领，阿们。第二个，总要饶恕人。经文在第三节的下到第四节，既然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绊倒人这个事免不了，那万一弟兄得罪了我该怎么办呢？主耶稣就教导说，他懊悔，他回转，他就劝诫他，饶恕他，而且要饶恕多少次？他一天7次回转，我7次饶恕他。其实不要看重那个七，因为更准确的来说，是对方每一次回转，你总要饶恕他。在马太福音里头，耶稣就回答彼得，你要可要饶恕他77次。耶稣在那边甚至教导我们，还有一个比喻，就是有一个仁慈的国王，他免去了一个仆人。好，我们就说那个仆人叫 Kevin， 免去那仆人，我欠国王1000万两的债，那可是我要工作好几辈子都还不了的债，何等大的恩典。但是这个仆人 Kevin 一转身，他得了恩典，但看到欠我10两的另外一个小弟兄，我就为了这10两银子把他告到官府，下到监狱去。这是何等大，多大的讽刺，多大的对比。我们会不会就像我 Kevin 这样的一个光景，本来神所饶恕的这样的一个仆人，可是他的心，他活出来的生命，却被耶稣在那个比喻里头说恶奴才，恶奴才，要他把那个钱也还出来。所以一旦我们不能够饶恕朋友，饶恕弟兄，其实就像是主耶稣在责备 Kevin 啊，你这个恶奴才。这是扎心的。所以耶稣那边也说，我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今天我们被主拣选，成为在基督里这个大家庭里头的一员，有老的，有小的，有要进门的，都是神的祝福。也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彼此劝诫，彼此饶恕。就是在我们的当中，有信心软弱的，他跌倒了，他犯罪了，我们要祷告依靠神，我们对他有生命的陪伴，帮助他更新。 而我们每一位被神所拣选的家人，其实都有神美好的旨意。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懂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智慧有限，但是每一位都是耶稣的至宝，都是神的儿女啊！求主赐我们有这个爱心跟智慧，万事互相效力。神哪一天要用你，你真的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但用我们的坦诚跟我们的温柔，能够劝诫我们的弟兄姐妹们。记住，不是劝他来向我认罪，劝他回转向我， No， 是要他们认真的回转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回到上帝起初对他的救赎跟饶恕。这是我们的祷告。就像说我们开车的人会看那个照后镜，那看照后镜的目的是让我知道后面车况有没有人要超我的车，我能更安全的往前走，而不是要我拼命死盯着这个照后镜。那肯定不是待会要出事，是马上就会出车祸，对不对？所以包括我在内，我们都不容易就放下那过去的伤害那样的一个记忆，但是因着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选择去饶恕，选择不要被这个困扰，就像那个照后镜一样，不要死盯着那个照后镜，如同耶稣耶基督他已经赦免我一切的过犯。求主带领，就像哥罗西书所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怎样饶恕人。所以只有在基督里有完全的饶恕哦，靠我们自己，靠牧师传道，靠长老，我们饶恕不出来。也唯有真正的倚靠主的一个饶恕跟复合，我们的生命才可以超越过去的失败，而有更新，而有成长。有个护教学家说过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认识耶稣，因为要知道在十字架上面那个位置本来要钉的是谁，本来是谁应该挂在那个木头上头钉死那个生命。我们要去思想这一点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强调饶恕的重要？因为主耶稣他的救赎本身就是最大的饶恕。我们今年不只是要活出得胜的生命，然后大家还记得在年会的时候吴牧师介绍我们年度标杆，我们还要助人成为得胜者，我们还要帮助人，帮助我们主内，也要帮助我们的新朋友，帮助我们在门外徘徊的新朋友。因为我们生命，我们每一天都有在撒旦世界这样的黑暗权势里面，光靠我自己的血气我对抗不住，我也对抗不了，只会陷在更深的罪里头。那我们拿什么来对抗黑暗呢？光明对抗黑暗，不是吗？这是耶稣教导的属灵原则。因为按照人的血气，你今天伤害我，我肯定以眼还眼，对不对？但耶稣的教导，不要门徒们以牙还牙，要彼此饶恕。怎么饶恕呢？我们所熟悉的有一种饶恕叫 let go， 就算了吧，翻篇吧，不要钻牛角尖。这也是我们常常劝人家的，有时候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就很哈利路亚了，虽然心里头我牙齿还是这个咬牙切齿。好吧，我们饶恕对方是不是可以跟神交代了？但这可不是耶稣对我们的期望。耶稣他教导门徒的饶恕是另外一种饶恕，是一种赏赐恩典的饶恕，赏赐恩典的饶恕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重点来了，注意这里，饶恕怎么会变成赏赐恩典？耶稣所教导的饶恕是我们要主动的付出，不求回报的，不求回报的，甚至愿意为对方受苦， 不容易的。所以真正的饶恕是会受苦的，真正的饶恕是会痛苦的，是会痛的。因为对方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悔改，对方可能也不知道得罪了我，对方可能根本不认识耶稣，但我们要因为耶稣对我们那满满的爱，我们在基督里去饶恕他，去学习去饶恕对方。有个神学家也说，每一个真实的饶恕都有一个客西马尼园，每一个真实的饶恕都有一个客西马尼园。耶稣的祷告是什么？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是照我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亘古以来最大的饶恕，是主耶稣坐在我们身上的饶恕。不只是那些经文，那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要做一个生命的得胜者要学习的。因为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而那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就向我们显明了。这说的是什么？就是当我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也不明白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甚至在远远我会悔改，我有那个心要悔改之前，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生命的饶恕呀，这也是饶恕的生命。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洗礼班出来的都知道，神爱世人，是不是？神爱世人，他用他满满无条件的爱，而我们白白得来的爱，来救赎我们每一个罪人，引领我们来到他的跟前，能够认罪悔改，能够与神和好，恢复与神的关系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饶恕。所以我们不能饶恕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关上了福音的大门，关上了恩典的门，而那个罪就会让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里头遭到破坏。对付我们的撒旦最害怕的就是我们这一群人，不管你在家里头，在我们的大堂里头，我们的生命能够彼此饶恕，彼此合一，相爱在基督里，相爱在基督里，而成为神来拯救世人这福音的工作。阿们。第三个，只要有信心。我们前面学习到了，我们要谨慎的祷告，不要绊倒人，我们要彼此劝诫，总要饶恕人。让我们看经文，经文里头这些门徒是不是回答夫子说，好啊，夫子耶稣没问题，我们就这么做了？没有，是你我，我们会不会回答夫子说我做得到？这些门徒回答夫子说，主啊，你再给我更多还要更大的信心啊。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明显，就是太难做不到了，你要我持续的接连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饶恕，三个字，不可能，是我也做不到。但是显然门徒没有完全了解老师的意思，对我们容易吗？不容易。但耶稣提醒我们，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。因为耶稣说，经文第六节就讲，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，这么小的信心就可以力拔山河。只要有这么小的信心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所以信心，这真是基督徒得胜生命的一个关键。今天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得胜的生命，信心是最大的一个门槛。我们也是靠着信心得救的，不是吗？我们今天要活出来，肯定也要靠着信心。所以耶稣这边的回答就非常清楚，很明白，他所看重的不是门徒信心有山这么大，还是像芥菜种这么小， 重点是有没有真正信靠顺服主的信心。这是信徒，我们每一位做信徒的责任跟使命。所以信心不是把我们的神看作有求必应的一个偶像，信心是教导我们要真正能够谦卑俯伏，能够开放的让主来使用。而信心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去拒绝各样的试探诱惑，信心也是我们要耐心的去等候，等候神的时间，有信靠顺服的预备。信心也是我们在领受的恩典，让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能够委身在耶稣的脚前 去到他所预备的应许之地。这是与神交往的生命，与神交往，相信与神交往也是今年我们在基督里要得胜所要学习的。其实在路加福音里头也常常出现魔鬼撒旦啊、黑暗势力这些的字眼。耶稣在旷野里头魔鬼试探他，门徒被呼召了也遭受试探，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挑战。所以耶稣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，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了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我们被主得着的新生命，也是常常在世界里头，在我们每一天当中面临魔鬼撒旦的挑战，他会用各样的欺骗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难处，来引诱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阻挡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命，阻挡我们活出见证，阻挡我们传扬福音，阻挡我们爱神爱人，甚至被自己或被别人的邪气愤怒猜忌给绊倒。主耶稣的福音，它不是只是帮助我们生命来升级 upgrade， 像我们的智慧手机、版本的更新而已。这个信心是让我们的生命从死人变活人，变成有灵的活人，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这才是我们的信心。主不要我们自己只顾自己，而是要定义去爱神去爱人。所以福音是愿意我们把对神的信心呢放在十字架上面，以致我们所新造的生命呢能够活出那救赎有永生的盼望。不管我们年纪轻我们年纪大，永生的盼望，因为福音跟生命是不可区别的，不可分割的，福音跟生命是紧紧扣环在一起的。福音不只是帮助我们通往救赎的一个门，它也是我们每一天要走的道路。福音的大能不只是我们在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，而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得着新生命，真正能够得胜的力量，就是要靠福音。我们也都知道，在创世纪里头约瑟的故事，他后来做到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但是约瑟的一生呢，可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不容易呀。神给约瑟一个国家以前，是先给他很多的难处，有操练他，有磨练他。而爱我们的神也从来不希望他的儿女们，就是我们好高骛远，吃着碗里头的，看着碗外头的，反而要我们在小事上面忠心，大事才会交给我们。正如同假如你今天是一个 hiring manager， 是一个招聘用人的主管，看到两张履历表，一个有多年实务丰富的经验，一个像白纸一样，正常情况你会用哪一个人？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，我们看到太多的人就想一步做到埃及的宰相，像约瑟那样的宰相。但我们要知道，约瑟可没有在波提乏的家里头受到他太太的诱惑就绊倒了。他说，我岂能得罪神，我岂能得罪神。约瑟被下到监狱里13年，照样能够作盐发光。而当初是要杀约瑟的，把他给卖到埃及去的，这些哥哥们来到埃及乞讨粮食的时候，约瑟是怎么说？他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这是饶恕人的生命，饶恕人的生命。约瑟当初从穿着彩衣那个妈宝爸宝的生命，一直操练到成为埃及的宰相，而且他还展露出他的信心，就像希伯来书我们熟悉的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。约瑟要他的后代子孙们把他的骸骨带回到应许之地，安葬在世间。约瑟的信心是即使人都死了，他也相信神会按照神的美意看为美的来成就。所以我们看着约瑟一生，简短的说，他就是一位典型的不绊倒人，总要饶恕人，只要有信心的好榜样。其实呢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神也每一天在呼召我们。神对我们的呼召不是一时的感动，而是上帝不断借着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，透过我们的环境，透过我们的操练，甚至我们的失败来眺望我们，甚至在这个失败当中来坚固我们。有时候人绊倒了，有时候我真是没办法饶恕人，有时候真是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到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会不会？弟兄，看大家的眼神都好像比我有信心，就好像我们会说，这个内科医生啊，你怎么会得感冒？你是肝胆肠胃的专家，你会肝硬化吗？我们基督徒不都是读经祷告爱神爱人吗？那我们是不是都在得胜的行列里了？扪心自问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会不会不小心掉队了，没有跟上这个步伐，慢慢的变成只是主日的基督徒，慢慢变成只是挂名的基督徒，以致没有活出，没有走在得胜的行列当中呢？我想今年的标杆就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。最后，既然耶稣提醒我们不要绊倒人，总要饶恕人，只要有信心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尝了主恩的滋味啊，才有这样的生命品格。虽然我们还在学习，但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他是一位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罪，赐给我们有永生生命的主。也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做仆人做使女的，能够警醒忠于本分，愿意成为神在今年使用的器皿，也愿意我们今年的生命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，同心走在得胜的行列里，靠着基督能够得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说若有人要跟从你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有得胜的生命，求主引领我们每一天学习向你自己，愿主就使用我们这新的一年里在基督里得胜，不要绊倒人，总要饶恕人，只要有信心，成为福音流通的管子， 这是我们在基督里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主耶稣救名祈求。